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今天呢，咱们接着讲这个涛贝爷的故事。咱们书接前文，简短呢说一回上回的书。上面现在说的什么呢？说这个在涛涛贝爷呀，唱戏特别的精通，以至于呢他这身技艺呀都惊动了宫里边的慈禧老佛爷。有一次老佛爷在宫里边看戏的时候，就给这个在涛指认了一个师傅，就是张麒麟，告诉说你一定把他教出来啊，一定呢让他不能比杨小楼唱的差。这张吉利一听，杨小楼那是名角啊，这涛贝勒杰那是一个贝勒，虽然好唱戏，但是超过名角这难度大。再加上觉得呀，这贝勒爷天天衣食无忧，唱戏呢就觉得是一乐，他真能受那苦学这个戏吗？哎，没想到呢，涛贝勒爷是真心的喜欢京戏，一招一式啊是绝不怠慢。咱上回说到这儿了，于是乎呢，这张麒麟呢也被涛贝勒爷深深的感动了，每天呢是早早的就来到这个涛贝勒府，先给徒弟请安。一般以前的学戏呢都是给师傅请安，但这不一样，因为那徒弟啊是一贝勒爷，您这中间人又是慈禧太后，所以你不敢不恭敬。先给这个徒弟请安，然后呢再给徒弟教戏。但是这徒弟涛贝勒爷可没有那么大架子，也得还礼，非常注重啊这师徒关系。好在呢，这在涛是聪明伶俐，又喜欢唱戏，又有基本功，几乎来说呀是一教就会，所以水平啊长得非常的快。直到教了一段时间之后，看到这成绩了，张麒麟这嗓子眼的心脏啊才放回肚子里去。刚开始一直是提心吊胆，这回一想啊，没有辜负这老佛爷的希望，行了。那么辛亥革命之后，这涛贝勒是闭门在家，整天是无所事事，这朝政呢他也不参与了，天天除了骑马呀、画画啊、养花啊、遛鸟啊这些个娱乐项目之外，又跟这当时的京城有名的架子花脸钱金福学戏。哎，这钱金福呢也是当时北京城的一个名角，并且呢非常的尊重这个师道，经常把这个钱金福啊请到府上，一腔一句一招一式的学。这喜欢京剧的朋友啊都知道，何为一招一式一腔一句呢？真正的专业演员跟这个业余的，外行听起来差不多呀。你看那业余的跟那专业的唱的基本差不多，你还别啊，我要找一个有名的票友，再找一真正京剧院的演员给你王小宁唱，你真听不出来谁是专业的，
是吗？
但内行听的是哪儿啊？就一个腔调，一个音儿，一个甩腔，就这点就能听出来你是哪派的传人，他是一票友，就是这一点。所以很多学艺的东西就在这一点，一层窗户纸捅破了就行，但是捅不破你自己琢磨吧，也不见得琢磨不出来。他可能一年琢磨清楚了，捅破了，给你40年你没琢磨出来，第50年琢磨出来了，这极有可能。就包括演戏也是，咱们看演戏，好多说专业演员跟业余演员的区别在哪儿呢？专业演员首先上来，我们先是讲的无实物表演。这无实物表演就是讲的演戏就等于演戏，那个戏是什么呢？就等于细致的戏。所以好多老师啊说，比如很多人考中戏考北电，老师考你一无实物，其实考你什么呀？观察生活。老师说这儿啊，假比方说啊，桌子上一茶杯一暖壶，把暖壶塞拔起来，茶杯里有茶叶，倒杯茶，再把暖壶搁那儿，就这一动作你会吧？
啊，
只要你不残你全会，对吧？
对。
好，有人就过不去，为什么呢？暖壶塞拔起来，怎么放在桌子上？
哦，要翻过来。
对呀、啊，为了干净都翻过来。有的孩子拔起来，啪就放在那儿了。好，倒完茶之后，把暖壶放在这儿，再把这暖壶塞再给塞上，这又出现大问题了。
嗯、
专业演员就知道，我拔暖壶塞的时候是凌空一尺拔下来的，
对，
说明这暖壶一尺高。您再塞回去的时候，可也得是凌空一尺。好多业余的就是拔的时候是一尺，暖壶塞再塞回去二寸，
嘿，
天上之别。包括老师说，这假比方说桌上有件衣服，那有一根针已经认好了线了，把那扣啊缝上，无实物表演
啊、
专业的是什么样啊？他就明白，缝衣服过程当中这线应该是越来越短，业余的什么样啊？缝半个钟头了，那线还那么长，
哦，
所以这距离必须掌握好，越缝越。近越缝越短，越缝越短，到最后啪一掐线头，在扣上再绕几圈。哦，你看这个，他观察生活，这孩子录取了。很多人不被录取，不是说你长得寒碜，长得漂亮不被录取有的是。为什么？你不够细致，观察生活没到那份儿。
哦，原来就其中的标准在这儿呢。
这就是业余跟专业的区别。那么咱说啊，学京戏，他跟钱金福先生一招一式、一腔一句的学。那么赛涛呢，对这钱金福啊，招待的也是非常的周到。因为毕竟这老师啊，我请过来的，天天是好吃好喝，尊为座上之宾呢。但是钱金福呢，对这个事儿不以为然。人家怎么想的呢？他就想啊，说人家一个大清国的王爷，哪会看得上咱这唱戏的行当呢？这当时确实是很多呀，作艺的人呢都会这么想。因为作艺的人在旧社会没有地位，不像新中国建立之后给你封一个叫艺术家，那会儿没有。那会儿好听的叫什么呀？叫名伶，有名的伶人。伶人是什么呀？以前老先生都说，比如说相声的经常说，我们二位就是大家的欢喜虫，给大家说一段，大家一乐呢，省俩钱儿，回去正好呢能有个饭辙啊。在这儿呢，谢谢各位欢喜虫，就是自己呀、也轻贱自己，别人呢也不把你当回事儿。那是旧社会都这样，所以他就想，人家一王爷啊，让我教戏。我算得上什么呀，对不对？不过呢，叫咱来就是陪着玩玩，人家就是为了解闷啊，寻欢作乐罢了。这是钱金福刚开始的内心独白
哦。
那么呢，所以呢总是对这个涛贝勒爷非常客气，七爷长七爷短。为什么呀？我把你哄高兴了就完了，对吧？咱犯不上我天天横眉冷对的，严加管教，您再记恨上我，以后我还做不做艺了。
是
刚开始就这样啊，说什么招式啊，说这个腔调的时候啊，也都是没那么认真，就是糊弄事儿，让你高兴，这是我的第一原则，都是做做表面文章。可是没想到这赛涛啊，是特别认真钻研的这么一个人啊、
哦、
这钱金福先生刚开始啊糊弄着教，但是赛涛啊是认真的学，
他上心了，
对，实心实意的，而且特别卖力气。这钱金福一看，第一，你看人涛贝勒爷没有贝勒爷的架子啊，不光是对我热情招待，而且呢学戏是一门心思，慢慢的呀是学生把老师感动了。你看整反过来，很多情况下老师把学生感动了，刚开始学生特别觉得老师不是东西，为什么？太严厉了，对吧？等到该毕业的时候才知道这几年老师对我们的好啊，严厉是对我们好，才开始啊念好。这个正反过来，学生把老师感动了啊，而且呢非常坦诚的就找这个赛涛谈话，说什么呀？说这涛贝勒爷，您是礼贤下士，虚心求教，我呢是一定精心的教，绝不含糊。这个时候，钱金福才把肚囊里这些个真货毫无保留的往外掏。
他改变了，
哎，因为以前确实有这个，怎么说呢？作艺有这么一个现象，一般来说呀，师傅带徒弟，先得考验这个人品，不光是作艺啊，其他一样。你说你是干木匠的，你是干瓦匠的，同样一个道理，先得考验你师徒如父子，咱得真的亲得跟爷儿俩似的，我才慢慢的往外掏东西。一般情况下不会全掏，咱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相声还有一句话，愣赠一锭金，不赠一团春。这团春是什么呢？
什么呢？
就是我这个相声段子，我的活
啊。
咱俩见面，我宁肯送你一锭金子，我也不给你一块活。为什么？金子给了你，你去花，有花完的那一天。
嗯，
我要给你一段活，你拿它能永远去挣钱。
嗯，
所以愣赠一锭金，不赠一团春。
哦，是。
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这个老的手艺也好，还是这些个曲种也好， 慢慢的越来越削减，是为什么呢？师傅带徒弟永远留一手
啊，
哎，师傅比师爷少学一手，徒弟比师傅少学一手，徒孙就比这个少学一手，一个一个越来越少。但这时候钱金福是倾囊相赠，那么他好好的教，再掏学的怎么样呢？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跟大家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到再掏呢，因为认真学习感动了师傅钱金福，这钱金福啊拿出了浑身的解数，耐心的教这个再掏学习，前前后后教了3年之久。
这么长时间，
3年呢，其实真按京剧来说呀，也只是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咱知道真正的一个角儿能够出现的话，那真是打5、6岁开始学艺，到15、6岁上台演出，这就10年过去了。然后真正到他的一个全盛期是25、6岁，这就20年过去了。
这么长时间，
所以呢，学戏是非常难的。3年顶多是打好了一个基础，因为以前戏也多。我还问过这些老先生，我说以前一说马连良先生，这会的戏张嘴就来的能有200-300出，甚至400出。老先生说没问题呀。第一是他有一个实践经验，那会儿没有别的娱乐项目
啊。
那马连良先生呢，可能经常唱戏，所以他比较熟。他说现在好多大艺术家，咱不说是谁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这个实践机会了，演戏少了，可能他顶头了会个几10出，还不到100出。以前老先生会个几百出是常事儿，对吧？你想一下，几百出的戏，这剧本你别说唱腔，你把剧本的词儿背下来，
对啊，
那多厚的一本啊，他能背得下来。第二一个呢，老先生跟我说，以前好多戏呀，属于讨哄的。
什么叫讨哄？
就是不是正经八百的戏。跟我说了一戏，我到现在记得，叫李逵吃面。这出戏小短段，说现在不演了，为什么呢？小短段也不算正经八百的戏，所以以前好多这种戏凑数，他会好几百出啊，是这么一个原因。再加上舞台经验呢，演出的机会多。
嗯，
咱看呢，说他3年学出来，也打了一个基础嘛。所以再掏呢，跟钱金福俩人是过往甚密，最终俩人成了莫逆之交了。毕竟一个是名伶，一个是王爷，除了师徒之外，俩人成了朋友了。那再掏后来呢，就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叫靠背无声功夫，这不得了。
什么叫靠背无声？
大无声啊，能打呀。这无声还得分，比如说吧，大家好理解的，或者王宁好理解的这个形容的话，三岔口看过没看过？
三岔口，
俩人摸黑打架，一个穿白衣服，一个穿黑衣服，在屋里扑吹了灯之后，俩人摸黑打。这三岔口，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包括谁最爱看呢？外国人。现在北京搞这旅游接待的外国人最喜欢看的三岔口挑花车。但是这俩完全不一样，三岔口就属于短衣襟小打扮，穿的是短裤短褂，然后呢单刀对打。哎，但是大武生靠背武生不一样，什么样？赵云赵子龙得背上靠旗，
哦，
穿上这个厚底靴子，这再打可就不容易了。
哦，
而且呢，还有什么摔僵尸啊、抢背啊、掉毛啊，都是背着靠旗儿。你想，你翻跟头，你能掌握住我身高多少？你脑子有判断，你脖子后的再扎10个靠旗儿，你再翻跟头。
哦，
但凡矮了，靠旗儿戳地下了，
对对对，
你就栽这儿了。所以说这个是更难，穿上大靠打。哎，
而且他用的好像是长兵器嘛。
哎，一般都是丈八蛇矛啊，比如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啊，
对，
所以这个非常的难，再加上厚底靴子，这厚底靴一扎，前面是空的
啊，
厚底靴前面是一坡，
对，
所以说您别说打了，一般人穿上走道都崴脚，
是，
这是功夫。那么呢，说这个主要呢，他有这身功夫，就是得益于啊钱金福的亲自传授和指点。那么再掏呢，学成之后，这技艺呢也是非常的精湛，和当时啊这梨园行的名角关系呢走得也是越来越近，这倒是可以理解。您有了一身功夫了，别人才愿意跟您搭帮
啊，是，
一块唱个戏。您自个儿跑调呢，那名角也不愿意来。所以呢，说他既是票友，跟这帮这个演员呢，他自己既是票友，跟这帮演员呢又是朋友，走动的十分的频繁。有一件事情了，说是在1922年，这再掏回忆说呀，说给谁呢？说这个锦太妃呀祝寿。锦妃咱知道，甄锦二妃。姐妹俩，
对，
甄妃被塞井里了，锦妃呢因为老实巴交，有点痴傻呆捏那样，但是呢没有惹祸上身，人家倒落了一个太平。给他祝寿的时候呢，这清朝皇室就决定啊在漱芳斋演戏庆贺， 这漱芳斋大伙儿最初知道，很多人小燕子
还珠格格
他住的漱芳斋、
嗯、
其实漱芳斋呢在这个故宫里边是真有此地，并且漱芳斋呢有一个戏台挺有名，但那个戏台是小戏台、
哦、
我有幸看过一眼，这小戏台顶多是演点文戏，真是开打的戏，那个场面不够大，
嗯，
就是一个小的四方台子，
嗯，
然后呢一个上场门一个下场门，俩门中间摆了一个紫檀的条案，
嗯，
就这么一个小的，因为故宫里边好多的戏台大部分呢面积并不大，就是为了供娱乐清唱啊，或者全是唱功戏啊，是为了这个准备的，
嗯，
那么事先呢内务府就点了很多名角要进宫来演戏来，你定完这个节目单之后呢，您得给这老寿星就是瑾妃啊瑾太妃啊、
嗯、
你让他去过目去，瑾太妃看过戏单子之后不满意，
嗯，
人家也希望看名角，他们也追星，
哦，
那个时候的星是谁呢，梅兰芳梅老板，
哦，
所以呢他有一愿望就是想看看梅兰芳梅老板，但这个时候清朝势力已经快垮了，
嗯，
不像当年慈禧活着的时候，我让谁进宫演戏你敢不来吗，
嗯，
这会儿就只能商量，人要有商业演出还真就不来，
嘿，
所以呢他想看这梅兰芳，这内务府大臣呢又因为这个太妃啊过寿这事儿呢事关重大，所以不敢怠慢，但是呢又怕请不来梅老板，又怕这个误事儿，所以呢怎么办呢，就由这个在涛出面，别人请不动，在涛知道哎涛贝勒爷跟这帮梨园行的名角都有交情，
嗯，
由他出面呢跟这梅兰芳去邀约去，请他务必来进宫演出一次，当时梅老板呢还真是有事儿，不是商演、
哦、
那么据这在涛回忆呢说当时啊是赈灾演出，公益性质的、
哦、
所以呢在外边演出非常的劳累，但是呢看在在涛这朋友的面子上，
嗯，
还是答应为这个殉清皇室，就是已经没有势力的大势已去的皇室、
嗯、
进宫演一回戏，你看涛贝勒爷不一样，
有面子，
对吧，确实跟他们这关系特别好，而且说一题外话，以前你看唱戏的叫老板
啊、
哦、别的你从事曲艺的说相声的你再大的腕不叫老板、
嗯、
对吧，马三立叫我们叫马三爷、
嗯、
没有叫马老板的，但马连良叫马老板，这里边其实也有一个有意思的说辞，第一从钱上边你确实没他挣得多，
哦，唱戏的唱
唱戏肯定是挣得多，
嗯，
这个搞曲艺的呢当时也不穷，
嗯
啊，但是挣的没那么多，第二一个呀唱戏的很多能称为老板的，为什么叫老板呢、
嗯、
跟现在说的人家有演出公司，就比如说你请我梅兰芳唱戏、
哦、
你不用管了，所有的演员是我这个班底的，马连良也是我有一个班底、
哦、有团队，
我是挑大梁的，所以人家能够叫老板，有公司啊、
哦、
哎，那么接着往下说，说这个在涛呢陪着这个梅兰芳先生就来到了皇宫里边，当时受到了这个清朝皇室的热情款待，那么梅兰芳先生在宫里边、啊、演了两出戏，这两出戏都非常的有名啊，人家名剧《游园惊梦》，
嗯，
一个是《霸王别姬》，
我都听说过，
都听说过吧，
都听说过，
对，这是人家的名段
啊，
但是其实也有不妥之处，为什么呢，《霸王别姬》这戏不得吉利
啊，
一般来说以前在过寿的时候就比较忌讳什么杀呀剐呀死啊亡啊这些个剧目啊或者台词都比较忌讳，但演了一出霸王别姬啊，当时呢也不太讲究了，
嗯，
因为这个清史记载溥仪结婚的时候都演了一个霸王别姬，就别人过寿的时候了啊，那么瑾太妃呢看完之后十分满意，说什么呀，说随先太后看戏几十年，就是陪这个慈禧老佛爷活的时候、
嗯、
我陪他看戏几十年从未看过这般好戏，以前看的戏都算是白看了，就说明这个时候他心里边高兴，
嗯，
其实真的说以前戏不好吗，那会儿谭鑫培
嗯
演戏不好吗，不是，我觉得啊分析更是因为啊这瑾妃啊瑾太妃啊心里松弛了，老佛爷死了，以前他坐当家陪着他看戏，什么好戏你能看得进去，天天提心吊胆，说这会儿从来没看过这么好的戏，以前的戏白看了，他松弛了，现在皇宫里边就属他了
啊，对对，
老佛爷没了，对吧，那么刚才说了在涛跟这些名伶关系非常的好，那么必然呢后边还会发生很多有意思的故事，这么着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说。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从前呢，有这么一人，眼神不大好。这大夏天正是三伏天啊，外头跟下火似的，按现在话说啊，得40度上下。这人呢，坐在房檐底下，自己啊煮了一盆甜螺丝，在那儿呢挑着吃呢。结果挑出一甜螺丝啊，一失手，这螺丝肉呢就掉到地下了。他眼神不好啊，低头去找去，学问了半天，哎，捡了一鸡屎，他看不清楚啊，把这鸡屎放到嘴里，你想那味儿能好吗？这人还说呢，一边吃一边说，天真热呀，这甜螺丝刚掉地下就臭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你想这回呢，这个锦太妃过寿，内务府怕请不来梅兰芳，结果在涛给请来了。因为人家什么呀，在演艺圈人脉甚广，那么有他这手本事，这在涛后来干了很多事儿，就相当于现在的演出经济。
嘿，
我有资源呢，这些名角我都认识啊。所以说经过在涛之手呢，组织了很多京戏的专场演出。噱头啊，但是人在涛不以这挣钱，人家以这为乐，人不缺钱，所以这是既是为了给主人们捧场，也是满足了他欣赏京剧的渴求，因为一举两得。什么呢？我不挣钱，比如说王浩宁是一个大户人家，想请马连良唱戏，好，我帮你促成这事儿，但我不要钱。一来呢，在你这儿我买了一面子，以后办什么事儿你得帮我呀，
是
吧？第二一个呢，也满足了我个人的渴求。他唱戏的时候啊，我也旁边听着，
对呀，
我就刚过这戏瘾，他就这么大的瘾头，不为挣钱
哦，
哎，就为过这戏瘾。那么在溥杰出生的那一年，溥仪的兄弟
啊，
溥杰先生，咱现在对他最熟悉的就是很多的字号牌匾，也是一个大书法家。咱们走到这个景山吧，在景山旁边有一个饭店，都知道大三元，那仨字是溥杰写的
哦。
溥杰给很多饭馆都留下过墨宝，那是也是个美食家，是溥仪的兄弟。在这个溥杰出生那一年呢，一些盼望着大清朝起死回生的王公大臣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位整治乱世、扭转乾坤的人物出世了，所以说呢，他们对这个新出生的婴儿啊，就给予了非常大的期望。那么当时，这个溥杰出生的时候啊，慈禧老佛爷还在世，那么慈禧呢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连忙啊请了几十个宫里边的大学士，你们连夜的给我查书、查字典、查典故，给这孩子起个名儿，要让这孩子呀以后吉祥如意，必须呢要超出凡人，给我起出这么一个名儿来。最后呢，很多名字里边就宅宅来宅去，最后定下一个叫溥杰。啊，什么意思呢？据说呢就是才智出众者谓之杰
啊，
哎，就是人中的豪杰，取名叫溥杰。那么自然呢寓意叫豪杰执政，说以后呢清朝还有缓儿，其实没有了。为了表示祝贺，这王公大臣们呢就前来送这个贺礼，道喜络绎不绝嘛。皇上家添丁了，这是一个全国当时来说全国的大事儿了。那唯独啊这在涛说是别出心裁啊，这在涛的哥哥是在丰啊，
对，
当时的摄政王啊，
嗯，
就给在丰出了一主意，说什么呢？说咱们呀在淳王府搭台唱戏以示祝贺，别人都送贺礼，咱呢给弄一场演出。
哦，
其实啊，又是在涛犯了私心了，他想过戏瘾了。你想想，那溥杰刚出生，他哪会看戏呀？
是，
但是他过戏瘾了。那么这事儿呢，答应下来之后，说这个在涛啊，在半天的时间里边啊，就一下请了四个名冠京城的戏班子进到了府里边。
哇，
你想想，半天时间约来四个戏班子，就说明人家在这个演艺行业人脉有多广。那么其中呢，有这个王凤卿率班主演文昭关，啊，还有什么呢？陈德林率班主演彩楼配，梅兰芳率班主演汾河湾，还有小翠花。这小翠花听这名儿挺嫩的哈，
是啊，
本名叫于连泉，是一老爷们儿，
我天，
人艺名叫小翠花，啊，和尚小云联合主演五花洞，大演了三天，热闹非凡呢。这三天也让在涛大饱眼福，
哦，
哎，他自己是过了干瘾了。然后咱说在涛呢， 对精细研究啊特别的精深啊，生旦净末丑可以说每个行当都拿得起来。那么最拿手的别说是五声戏，哎，
他之前你说打过基本功的，
哎，打过有这个基本功，这个生旦净末丑你还别说，还真是一般来说表演艺术家都会精通这么两三个行当，他不会说只是一个行当，哎，那么在涛呢属于这几个都拿得起来。比如我认识的像这个京剧演员徐莹，徐莹的爷爷呢他也是一80后，爷爷呢徐兰元，徐兰元是谁呢？梅兰芳的弦师，给梅兰芳拉胡琴的京剧世家。这小姑娘呢主攻的是武旦，武旦
女孩主攻武旦，
武旦对，哎，最拿手的戏演个哪吒，
哦，
哎，但是呢她一张嘴唱什么唱得好，唱老生，
哦，
一个武旦演员唱老生唱的也一绝，所以基本都会两个以上的行当。咱再说呢这个在涛是主攻的是武生戏啊，当时呢名震京师的京剧大武生杨小楼，各位，杨小楼这原型啊后来被搬上电影荧幕了，《
霸王别姬》
张丰毅那角色
啊，对对，
这那个张国荣叫程蝶衣，
程蝶衣
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
啊。
张丰毅那个他的原型是杨小楼，
嗯
啊，就是在涛拜的老师之一，就是为了学武生，在涛拜过杨小楼。
哦，
杨小楼夺得腕儿，咱就说一点，杨小楼当年进宫给慈禧唱过戏，
哦，
跟谭鑫培属于是平起平坐的腕儿，
嗯，
哎，他拜过他。那么杨小楼呢？是这个杨派武生的创始人杨月楼的儿子，哎，唱这个戏啊在京津两地都是第一名伶，非常的有名气啊。那么这个人呢如果看照片，有他的照片存世，他特别适合唱大武生，这不服不行，脑门子倍儿宽，脑袋大，肩膀宽，人也高，晃荡荡1米8几的大个儿，再穿上厚底靴子，这人太适合唱武生了，所以说唱什么戏呀，以前来说师傅得看你是不是骨骼惊奇，因为每个人唱戏不一样，比如说你要唱这个旦角，哎，唱旦角比如说唱个花旦，小圆方脸啊比较好，别太胖啊，小圆方脸显得俏皮，对吧，石玉琢。你要唱一大青衣，你脸呢稍微长点瘦点，然后贴上水片子之后呢显得大家闺秀那个样就出来了，再比如说你唱花脸就一定要大脸盘子，画出来甭管张飞李逵好看，鹦鹉。你要唱老生必须是长方脸，上边包上水纱，底下戴上胡子，专业叫髯口，中间呢还能看见眉目，像侯宝林先生说的，说就不能小短脸，小短脸唱老生完了，上边勒水纱，也带胡子，中间没了，
没了，
所以说必须得长脸唱老生特别合适。这大武生他这身脸这脑袋这真是绝了，就是这属于天生就为这行生出来的，
嘿，
哎，这扮相特别的好，所以呢说这个人呢当时非常有名，而且呢加之嗓音非常的清越，这个念白非常的厚实，因为以前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武生啊身上这功夫特别强，一张嘴不行，嗓子不好。我认识很多专业演员也是嗓子不好，但像这种唱腔又好念白又好架子又好的，天生祖师爷赏饭吃，哎，所以说他这各个的表现能力啊，长相身高念白唱词，都为他这人物服务，所以他就能更好的去传达人物内心的感情，塑造人物就更加的细腻了，所以这些都吸引了在涛，让在涛看杨小楼的戏也是如痴如醉呀。那么在涛呢平时对这个杨派也是十分的敬仰，所以呢他一边跟这钱金福啊学戏，一边呢又拜杨小楼学戏，因为在涛人家不是专业演员，所以犯不上说我这一辈子只拜一个师傅，或者以前呢说师傅指师，我教完差不多了，然后觉得你还有发展空间，我再给你指一个师傅，你得跟他学，这是专业演员
啊。
在涛不用，人家为了玩，而且身份在这儿呢，想拜谁基本就能拜，又拜了杨小楼为师。哎，只要是杨小楼啊挂牌演出，就是他去剧场里演出去，说甭管哪家戏园子，这在涛都是不惜高价去听戏，这是真的捧角，同志们。
哦，
现在好多不叫捧角什么呀，仗着自己呢在这圈里混一半手脸，没事给你打电话，你有票吗？给我留两张，不给钱，这不叫捧角。 捧角是我得花钱，咱什么关系单说，你散戏请我吃饭那是你的情谊，
嗯，
看戏花钱是我的情谊，
哦，
我就必须得买票去为了捧你，
哦，
所以当时甭管在哪儿，杨小楼唱戏在逃都去捧去。第二一个对于师傅的尊敬，就是师傅演戏徒弟看，这是在论的，
嗯，
这是京剧行，包括相声也是，师傅在台上说相声，徒弟必须在侧幕帘底下看，
哦，
啊，你不学怎么行呢？你也看师傅应唱这个现场的应变能力什么样啊，怎么现抓哏呢？现在好多小徒的不讲究这个了，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学不出来呀，啊，懒，你看人在逃这么一大贝勒爷还这么勤快，去剧场里亲自看戏去。那么在看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可就把这在涛给震撼了，就是当时的一个京剧表演艺术家身上的东西震撼了一个贝勒爷，到底是哪方面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您讲。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了，后来呢，这在涛拜了杨小楼，杨小楼只要一演出到戏园子，甭管哪儿，在涛自己买票，高价买票，我得看我这个名义上的师傅演戏，我得好好学，
嗯，
哎，后来呢还经常把这杨小楼请到自己掏背了府上给我来说戏来。所以说在涛呢不光在唱腔做戏方面呢模仿这个杨小楼，连这个行头啊靶子呀道具啊叫刀枪剑
啊，
嗯，都学着这个杨派这个制作的特点，
哦，
就特像西游记有一集三个王子，一个打了钉耙，一个打了方便连环铲，一个打了棍儿，告诉说拜三个师傅，连兵器都得一模一样，
嗯，
他也如是，行头兵器啊就道具都得学杨小楼，我得照着那个做一套，嗯，就迷到这种地步，
真粉儿。
说有一次呢，这杨小楼啊在一次舞台演出当中演这个八拉庙，他反串这个张桂兰，
嗯，
一个大武生演一女的，
嗯，
这一下啊在涛看完之后就惊奇了，说什么？说为什么后来把在涛给震了呢？就是这一点。
嗯，
然后他就想说：“哎呦，说这杨派是专攻武生的，能反串青衣，这个戏路是太广了，令人非常叹服。”从此之后呢，对杨小楼更加的敬重了。但殊不知以前呢都这样，尤其到什么时候呢？封箱演出的时候，各位可能能更过眼瘾。封箱演出啊，有的是专门演这反串戏。
哦，
梅兰芳先生老演青衣。
嗯。
哎，到封箱演出的时候呢，人家演一个生行，演一男的，
嗯，
让你过过眼瘾，
嗯，
平时演老生的呢反串一个旦角，
哦，
这当时倒是有，也是体现出呢当时艺术家们呢会精通几个行当，
嗯，
所以实际上呢这反串在京剧里边其实是常有的事儿，在人们心目当中啊说真正的名家，您要是不通晓两个行当以上，那不能算是名家，只能算是一般的艺人。
嗯，
那么在涛知道了，哦，感情梨园行里还有这么一个传统呢，他又不甘落后了，要真喜欢戏呢，说哎，那我也不能落后，我既然专攻武生，我也得学学，我得学学旦角儿，哎，然后跟着谁呢，于玉琴就开始学旦角儿，学的也是名段，
嗯，
哪段呢，贵妃醉酒。
哦，这个听说过。
哎，这个在涛掏贝勒爷又开始学这贵妃醉酒。不久之后自己呢是登台演唱，而且是彩唱扮上了。在贵妃醉酒当中啊成功的扮演了杨贵妃这个角色。
哇。
而且是博得一致好评。说从此呢有一个美谈，就说啊在涛能反串青衣戏路很宽，这事儿在京剧业内包括北京城的票房票友行列当中都传为了美谈。
哦，
那么在这个名师的指点之下呀，在涛是经过勤学苦练，这表演武戏啊水平是日渐提高。说有一回呢，这个当时啊这个蒙古的一个亲王叫纳彦图亲王，
嗯，
为了庆贺生日就邀请了全城的名角唱戏一天，也请这个在涛过来赏光。一说唱戏有戏看，在涛自然是不推辞的。因为这个纳彦图的第二个儿子啊叫光齐，这是在涛的一个连襟啊，非常的这个也是属于什么呢，这个贵胄之家，
嗯
啊，他呢也粉墨登场了。
哦，
哎，那么演了两出戏，一个是安天会，一个是铁公鸡。
嗯，
安天会是猴戏啊，
嗯，
那是在涛最拿手的呀。
嗯，
那么当时啊曾经有幸亲自看过在涛演戏的这个叫吴丰凯老先生，
嗯
啊，据记载说事后他回忆说呢，这安天会是在涛的拿手戏，
嗯，
这是一出猴子戏，武胜重头难度很大， 猴子需要连翻一串跟头，还要演得灵活顽皮诙谐，再套功底较深，演起来轻快敏捷，干净利落，一招一式悦人眼目，无不迎来满堂喝彩。这是说再掏演这个安天会演到这种出神入化的地步。那么这出戏啊和其他武戏不一样，为什么呢？其他武戏啊可能是两拨人对打，群殴
啊，
但是这安天会不一样，他就是一个主角孙悟空力战群神，大闹天宫啊，全是天兵天将啊，而且呢是连战十几场，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他一路过关斩将，跟这个打游戏跟那个打棋似的吧，叫人家过关，人家可以歇一会儿，过了这关了，这天兵天将下后台休息去了，你猴可不能休息，来到第二关，所以其他演员都能歇着，他歇不了。第一来说，对你的这个体力就是考验，
是
第二来说，对你这个京剧表演的功底也是考验，因为咱知道很多戏到最后你没有体力，这戏就走样了，身上就走形了，你已经到不了那个地步了，所以他演得非常的好啊，演起来一点也不吃力，就看得出来这基本功打得很好。而且呢特别是啊说这个偷桃和盗丹这两场戏，咱知道看西游记都知道，王母娘的蟠桃会这偷桃，
对，
后来盗取太上老君的仙丹，这两场戏啊，这再掏模仿猴子的动作是惟妙惟肖，这高难度的动作也是见了真功夫了。这怎么讲呢？演猴戏有人演得好，有人演得不好，其实差在哪儿呢？我还是说那句话，就差在细节上了。
哦，
你看六小龄童老师演猴演得那么好，为什么？我看他的央视做一个专访，专门讲这猴戏，人家讲了这么几点我记忆深刻。他说第一，猴子拿东西跟人拿东西不一样。你看现在啊，很多这个所谓的明星吧，只能叫明星，也演过孙悟空，为什么演得不行，甚至遭骂？你演的还是人，而六小龄童演的是人猴之间的一个合体，纯猴没有美感了，纯人那就不叫孙悟空了。他说你看人拿东西是怎么拿，人拿东西是规规矩矩的拿手拿起来，猴拿东西那不叫拿，叫刀。
哦，
这东西在那儿啪刀过来，动作很快。他说就这一个动作的反差就能体现出你有没有观察生活，因为咱知道六小龄童老师人家当年拍西游记随族养了一个猴，天天观察，对吧？而且猴吃东西什么样呢？很糟践，上好东西咔啃两口扔了，然后再刀另外一个再接着啃。你看这是他塑造人物，塑造这个猴这个角色。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安天会，他在这个一个人呢去斗这个众神的时候，他说你发现你得表演有层次，这是六小龄童老师说的。当你打第一关的时候，那一定不是最牛的出来，对吧？
对，
越往后天兵天将越牛，托塔李天王啊，太上老君的一个比一个牛。
对，
刚开始看门大将，看门大，所以你打他的时候很轻松，玩闹，一边揍他一边跟他开玩笑
啊、
他不是个儿，越往后打越认真，
哦，
因为越往后打越难，对吧？他说你看这是一个表演的层次。他说还有这个猴耍棍儿，耍金箍棒，很多演猴戏都会耍金箍棒，包括你看电视剧里边其他那个版本的西游记为什么不好看，六小龄童老师说了，耍金箍棒是有节奏的，猴跟人不一样，人耍一个兵器非常认真，猴耍一个兵器是什么呀？哟，这地下是什么呀？哦，是一棍儿，捡起来，哦，这棍儿还行，手上正好，分量合适，耍一试试，哎，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叉叉叉叉，越来越快。
哦，
从开始玩这个棍儿到真耍起来到开始英姿飒爽，有节奏有递进。
哦，
你看我一看六小龄童老师这个专访，对猴戏恍然大悟，这么多的讲究啊！当然我说的九牛之一毛，
哦，还有更多。
张金来老师肚子里货多了，肯定没讲完呢，多了。所以你看，再掏也是演戏演得好，人家真琢磨这个戏啊！而且呢，说的还有什么呢？说这个跳这个戏桌的时候啊，来一旱地拔葱，脚步轻快，身段漂亮，跳桌子，一个桌子从底蹭窜上去，
哇！
这桌子就是家里边吃饭那桌子
啊，
大家可以试试，这是真功夫。什么真功夫窜上去，很多人说我也能窜上去啊，这桌子齐腰
啊，
你也能蹦上去，但讲究的是什么？无声无息，旱地拔葱，
明白？
到桌子上脚尖着地，然后脚掌再顺着着呀，没事，
明白？就是又要爆发力又要稳定性。
对，而且呢他唱的功夫是婉转动听，就是你甭管到 打到哪场戏的时候，你不能打完之后该你啪锣鼓点一唱，不行
啊，不是，
气息还得均匀，所以一场一场的打戏呀，所以场场变幻无穷，而且呢诙谐还不落俗套，演的滑稽又不招人厌烦，真是恰到好处。这是说这个在涛涛贝勒爷演猴戏演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刚才咱其实开了一个头，说这个涛贝勒爷演这个猴戏演得好，所以呢咱们后边要专门说一说这涛贝勒爷和这个猴戏的渊源。包括咱知道咱北派有一猴王叫李万春，
对，
李万春也曾经拜师于在涛，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下回讲在涛的时候接着说。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生长相随。